OK，再来简单看一下程序的构建过程，简单简介一下。因为平常的应用开发，其实很多人是很少去关注编译和连接的过程啊，因为很多这种事情很多都是用 IDE 去做的。一般来说，IDE 和编译器提供的默认配置、编译、连接，对于大部分应用开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这样的开发过程往往会被这些复杂的集成工具提供的强大的功能所迷惑，所以很多系统的运行机制和机理都被掩盖，让程序的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让人无所适从，在面对程序的种种性能瓶颈，其实也是很难去解决的。面对这样的现象，就需要去了解软件运行背后的机理，以及支撑软件运行的各种平台和工具，需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些机制，才能对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好，我们还是拿这个 Hello 的简单的 C 程序来看一下吧。首先，我们用 GCC 去编译这个 Hello 点 C，然后它会生成一个点 Hello 的文件。然后我们执行这个两个文件是可运行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GCC 干了哪些事情？我们知道它有编译嘛，对吧？它主要干了预处理、编译、汇编、连接。我们来看一下预处理它做了什么事情。预处理啊，预处理对于 C 程序来说的话，点 C 文件来说的话，它会生成一个点 i 的文件，预编译成一个点 i 文件。对 C 加加程序、CTP 或 C 叉叉文件来说的话，它会预编译后的扩展文明名字一般会是点 i。然后我们用 GCC 加上杠大 e 选项其实就是可以进行预编译，或者使用 CTP 直接输出点预编译文件。预编译做了什么事情？它主要是处理那些原文件中有井号的预编译指令，以及删除原文件当中的所有的注释、添加行号和标识符。添加行号主要是用来以便于编译器产生调，主要是以便于编译时编译器产生的调试用的行号信息，以及编译时产生的编译错误警告能够显示行号。这是添加行号的和文件标识的添加行号的一个作用。刚刚讲的是预编译，当然编译了。编译过程就是把预编译处理完的文件，经过一系列的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以及优化后，生产相应的汇编代码文件。编译是把预编译文件生成为汇编代码文件。我们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 GCC 加上杠大 S 选项，然后输入这个预编译处理文件 hello 点 i，然后杠 O 输出 hello 点 S 的汇编文件，输出点 S 的汇编文件。当然。现在版本的 GCC 是把预编译和编译两个步骤合为一个步骤的，使用了一个叫 CCE 的程序。当然，使用 CCE 的程序，我们也可以直接 CCE 点 hello 点 C 直接生成相应的汇编文件。对于 C 加加来说是 CCE 点 plus object CCE 点 object Fortran F771 Java 是 GCE，这些就不讲了。然后这是编译，编译我们是预编译。编译我们可以使用 GCC 或 CCE 汇编。接下来说汇编会用到一个叫做汇编器，汇编器名字叫做 AS 还后面还会用到一个连接器，连接器叫 LD。我们看汇编是将汇编代码，汇编器会将汇编代码转换成机器可执行的指令。每一个汇编语句几乎都是对应一条机器指令。汇编器的汇编过程相对于编译器来说比较简单，它没有复杂的语法，也没有语义，也不需要做指令上的优化，就是简单的一个对照指令表一一翻译。汇编，比如说我们使用 is 进行汇编，我们 is hello 点 s 杠 o，然后 hello 点 out 点 o 文件输出就行了。汇编比较简单，就没什么麻烦。比较那个的是比较难的是这个比较难以说清楚的是这个连接。这个连接我们是使用的连接器，连接器名字叫做 LD。LD 我们可以看到 LD 后面跟了一堆的参数，杠 static 跟了一个就是 lib 下的点 o 文件，还有一些库文件以及一些连接参数。还有一些其他的点 o 文件，它做什么事呢？它做什么事？连接它是将不同的模块、不同的代码它产生的模块连接起来，包括我们用户自己写的库模的库文的文件以及库文件等等一些各个模块组装起来。主要的过程主要包括地址和空间的分配，地址和空间的分配以及符号的决议，还有从定向也就是地址修正了从定向。好，这是连接。好，讲到了连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编译器它做了些什么事情啊。说到这个编译器做了什么事情，它主要是做了什么？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和中间语言的生成，以及目标代码的生成与优化。词法分析使用了一个叫做 LEX 的程序进行实现词法的扫描。它通常做的事情是词法分析会产生的一些记号。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关键字、标识符、字面量，包括数字、字符串等这些字面量；特殊符号，包括加号、等号。在识别记号的同时，扫描器会完成，比如像 将标识符存放到符号表，将数字字符串存放到长长将数字字符串常量存放到文字表等等。然后这是这个 LES 程序所做的事情，实现词法的扫描。这是词法的分析。而语法分析，语法分析器它主要是对扫描词法分析扫描器产生记号进行语法分析，从而产生语法树。整个过程是采用了上下文无关文法来进行上下文无关语法的分析手段。主要是上下文无关语法和下推自动机啊。计算理论导论里面会详细的讲这个上下文无关语法和下推自动机。简单的说就是由语法分析器产生的语法树，它就是生成一棵语法树，生成一些语法树。好，这是当然也像词法分析一样，它也有一个对应的工具叫做 YAAC。好，语义分析它是做什么事呢？语义分析仅仅是完成了对表达式的语法层面的分析，但是它不了解这个语句是否有真正的意义，对吧？这是词法分析器。编辑所能分析的语义有静态语义，所谓静态语义是指编译器就可以确定语义，与之对应的是动态语义，只有在运行时才能确定语义，对吧？对于整棵语法树的表达式都被标识的类型，比如说静态语义包括声明和类型的匹配、类型的转换，比如说当一个浮点型的表达式赋给一个整型的表达式，其中隐含的浮点式转换成整型的一个过程，语义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完成这就是语义分析的过程需要完成的步骤，比如将浮点型转换成整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将一个浮点型赋给一个指针，语义分析就要去发现这个类型是不匹配的，编辑要报错，这也是语义分析要做的事情。动态语义一般是指在运行期间的语义相关的问题，比如将零作为除数的是一个运行期间的语义错误，对吧？经过语义分析阶段以后，整个语法树的表达式都会被标识的类型，如果这些类型需要做隐式转换，语义分析程序会在语法树中插入相应的转换节点。好，这是语义分析。中间代码、中间语言的生成，现在的编译器都有很多层次的优化，往往在源代码级别会有一个优化的过程。我们这里所说的源代码级别、源码级别的优化器啊，是在不同编译器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中间语言的生成，其实在语法树上做优化是比较困难，所以源代码优化器这个源代码优化器往往会将整个语法树转换成中间代码，也就是说它的语法树的顺序，它是以语法树的顺序表示，其实它已经是非常接近目标代码的，但是它一般跟目标代码和运行时的环境还是无关的，比如说它不包含数据尺寸、变量粒子、寄存器的名字等等。所以中间代码有很多类型，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编译器都有不同的表现，都有不同的形式，比较常见的是有 3D 代码以及 P 代码。中间代码使得编译器可以被分为前端和后端，编译器前端负责产生机器无关的中间代码，编译器后端是将中间代码转换成目标机器代码。所以这样对一些可以跨平台的编译器而言，他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平台使用同一个前端和针对不同的平台的多个不同的后端，同一个前端对于不同平台使用不同的后端。好，编译还有一个过程是什么？目标代码的优化，目标代码的生成和优化。目标代码生成优化标志的这个过程是属于编译器后端，编译器后端主要包括代码生成器和目标代码优化器这两个部分。代码生成器是将中间代码转换成目标代码，这个过程主要依赖于目标机器，在不同的机器上有着不同字长、寄存器、整数数据类型、浮点数据类型等等。目标代码优化器是对目标代码进行优化，比如说选择合适的寻找方式，使用位移来替代乘法运算，删除多余的指令等等。乘法它其实是有一条相对复杂的机子比例变子寻址的 LEA 指令来完成的，主要有一条 MOV 指令完成最后的赋值操作。但是现在的编译器有着非常复杂结构，对于现在高级的编程语言来讲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来说现在的计算机 CPU 复杂，它采用了流水性、多发射、超标量等等一些这些特性。但是经过我们编译的整个词法扫描，词法的扫描，语法的分析、语义分析以及源代码优化、代码生成和目标代码优化这些多个步骤以后，源代码最终会被编译成目标代码。而这个目标代码中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索引和宿主和 array 的地址还没有确定。如果我们将目标代码使用汇编器编译成真正的在机器上执行代码，那么索引和宿主的地址应该是从哪里得到呢？对吧？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就涉及到一个连接，后面要讲到的连接，连接在这一部分，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下一集。